今天礼拜二，我们有科技 email 道环在现场。
大家好，
今天我看一定是先介绍四月号的科学人了。
对，他因为他封面的故事是黑尾鱼嘛，
嗯，
那我相信大家都对黑尾鱼很感兴趣啊，因为黑尾鱼很好吃，
嗯，
而且我们好像不知道这几年从哪一年开始，台湾屏东还是台东，每一年有
屏东
尾鱼季嘛，
是黑尾鱼季，
基本上
五六月的时候，
它的卖点就是黑尾鱼嘛，
嗯，
那所以我们有这么一篇文章是专门谈黑尾鱼的，所以我就想把它介绍给大家，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黑尾鱼啊，除了知道它很好吃之外啊，其他关于黑尾鱼的一些啊，知道的都不多。那当然，这个封面故事基本上是要拯救黑尾鱼了，因为黑尾鱼是现在全世界，大家非常喜欢吃，也卖的价钱也相当的高。
嗯，
那因此，这个引起各国渔民的这个争相的捕猎哈。
嗯，
所以他们有濒临绝种的危机。
是，
那因此这篇文章就告诉我们黑尾鱼的科学，以及它目前的全世界渔获量，以及大家怎么样去对付或者应付黑尾鱼渔获量逐渐锐减的一个现实。
嗯哼，
那我们先讲一个具体的事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黑尾鱼相当相当的贵。那日本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黑尾鱼。那有一次在这个东京，就是2001年曾经有一条黑尾鱼卖了$173,600，这种高价是只有黑尾鱼才创下来的。
啊，好。
OK， 那在黑尾鱼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鱼，就海洋里面的鱼大概有世界上的鱼啊，大概已经超过20,000种，就是在有过科学鉴定。那我们也知道鱼类啊是属于冷血动物，
嗯哼，
那意思就是说它的体温基本上跟它的环境的温度是
一样的。
那不过黑尾鱼是一种很特殊的鱼，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温血动物，
嗯，
因为它即使在摄氏5度的海水里面，它的体温也可以达到27度 C， 就是摄氏27度，
嗯，
这已经非常接近这个
哺乳类了，
对，非常接近了。那它之所以能够有那么高的体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非常好动的鱼类，它的游泳的速度相当的快，它每小时可以超过80公里。
嗯，
那这个事实上根据最近的研究，我们发现像大西洋的黑尾鱼，他还经常做横跨大西洋的旅行。
嗯哼，
那他可以在60天之内就横越大西洋。所以这个黑尾鱼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动的鱼类。
嗯，
然后还有一点，这个研究黑尾鱼游泳的技术的科学家也发现啊，黑尾鱼游泳的技术是相当的高明的。
嗯，
那特别是还有一些工程师啊，希望设计一些这个在海中能够
航行的这船只，
这个游泳的这个这个机器啊，想要模仿黑尾鱼。那这些工程师这个在设计的这个的过程中间啊，发现哈，人的机器啊，要想要超过黑尾鱼，事实上是相当的困难的。
嗯哼，
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黑尾鱼的几个科学的数据。那第一个，已知最大的黑尾鱼啊，它体重要将近750公斤，
嗯，
体重身长呢，身长就是从鼻端到尾端哈，啊，
嗯，
可以长达4公尺。
嗯哼，
那不过一般典型的成熟个体体重大概只有一半，那也不过就也就是大概300多公斤。
嗯哼，
那它的身长要2公尺，这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身长2公尺比我都还高。
嗯哼，
那世界上大体而言的黑尾鱼啊，有两种。那一个是南方黑尾鱼，那南方黑尾鱼就是分布于南半球，包括印度洋、南太平洋与南大西洋。那第二种黑尾鱼是北方黑尾鱼， 那它分布于太平洋与大西洋。
嗯、
那我们现在科学家认为大西洋与太北北大西洋与北太平洋的黑尾鱼啊是同一种的亚种。
嗯，
在黑我刚刚已经说过，黑尾鱼的在全力冲刺的时候，每小时可以达时速80公里啊。那最有趣的就是。黑尾鱼的雌鱼每年可以产下1000万个卵。
哦。
那刚孵出的小鱼鱼苗啦。
嗯。
体长只有3公里。你知道3公里有多大吗？就是1公分的1/10啊。
是。
所以你看看尺，我们一般小学生用的尺，它最小的单位是公里嘛，
是，
就是1公里是1/10公分，
嗯哼，
所以它刚孵化的这个黑尾鱼的鱼苗啊，
嗯，
也只有0.3公分，可是它每一天
都
大约可以长1公里，
嗯，
每一天大约可以长0.1公分，
是，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一个数字了，那就是寻常的。成鱼，它大概是体长2公尺，所以你看看哈，像每一天长1公里的话，就每一天长0.1公分的话，你要长到2公里，你需要大概
2公尺，
你要长到一般的身长2公尺，大概需要5年半，
是，
大概需要5年半。那不过，孵化的黑尾鱼的鱼苗。只有1/4000分之1能够长成为成鱼，不过它要是一旦长大，那它的寿命可以相当的长。
嗯，
它的寿命
就做成生鱼片之前可以活很久。
它的寿命可以长达30年。
哦，
可以长达30年。那我们刚刚说的，这2001年在日本。以17万3600美金，卖出的那一条黑尾鱼呢？它事实上它只有200公斤重而已，它还不是最大的黑尾鱼。最大的黑尾鱼，我已经说过了，有记录的可以达到750公斤。那最近最确实的一个记录是1979年的，也整整30年前，那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的北大西洋的这个海域上捕获的，那个是达到是679公斤。
嗯，
那日本人非常喜欢吃黑尾鱼。那全世界每一年大概捕获是6吨的黑尾鱼。
嗯，
那超过不是日本每一年。可以消化的黑尾鱼是6万公吨，是超过
6万公吨、嗯，
那超过全球捕获量的1/4，那是日本是最大的消费国家，
嗯哼，
那这个由于它那么昂贵，然后消费量那么样子的庞大，
嗯哼，
因此那这个全世界各国的渔船哈、渔民啊，都花空了心思去这个捕这些黑尾鱼。那事实上哈、黑尾鱼的捕获量啊，今天已经是今非昔比。那这个不管是大西洋的，或者是南方海域的，还是太平洋的，
是，
那它的最高的捕获量都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现在。
嗯哼，
那在太平洋，甚至它最高的捕获量啊，那创纪录是在这个大西洋的话是在30年前，太平洋的话。也不过是在10年前。
嗯，
那总而言之就是说，现在能够捕获到的黑尾鱼那是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
嗯，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国际组织在呼吁，那要求签订国际公约啊。
嗯，
那大家就是说自我克制，那就限制每一年的黑尾鱼的捕获量。
那我们就一定叫人家少吃一点，我们可以。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因为
这不可能的嘛。
这是违反人性的。
对。
所以是。
一旦吃了就停不下来了。
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
嗯。
所以呢，事实上世界上好几个国家都已经在发展人工养殖的方式。可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哈，黑尾鱼的特性它的非常好动。 活动量相当相当的大，而且它要是能够长成的话，它的体重可以超过一公尺，然后不，它的身长可以超过一公尺，它的体重可以超过200多公斤、嗯，所以这个是很难去把它驯化来养的。
是
那现在至少。日本政府委托日本近畿大学在研究怎么样子用人工繁殖、
嗯、
那还有澳洲政府也委托私人公司去研究这一些人工养殖的手段、
嗯、
那还有在大西洋的像伊比利半岛，那像西班牙他们也花了很多的钱在研究怎么样人工养殖黑尾鱼，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成功。
嗯哼，
你譬如说现在基本上有一种养殖的方式，就是你到大海里面去网罗一批鱼苗。
嗯，
那你就想办法把它围起来。
嗯、
那
就地围起来，
就你把想办法把它围起来，然后你逐渐的再把这个围起来的这个鱼苗
范围加大，
在这个海水里面拖。拖到一个理想的养殖海域里面去，
是
OK。然后呢，用人工喂养。那人工喂养啊，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大概是你使用20几公斤的小鱼来喂这一些黑尾鱼
啊，
然后他们大概可以长1公斤的肉。
是
那等到这些黑尾鱼这些鱼苗长到50-60公斤了，
嗯，
那就杀了呗。那目前的做法是
这样，你刚刚讲了一定会让它的这个存活率或者是这发育率要增高了，因为这个人工环境是不是会比较，
那毫无疑问的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对对，
在自然状态下，在自然状态下我们估计，这是科学家估计，那这个你想想看嘛，一条成熟的雌鱼一年可以产生1000万个卵，
嗯，
那它假如每一年都可以产卵的话，
那会尾鱼成灾。而且现在基本问题是这个，你要有很大很大的渔场，因为这个鱼假如说能够横跨大西洋的话，那它需要的这个运动场。需要的健身房要很大呀，是不是，
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澳洲政府事实上最近还一口气就给了$3,400,000给一个私人公司，
嗯、
让他们去发展、
嗯，
会去发展这种人工养殖的方式。
是
那你根据我们科学人这篇报道，那这个私人公司他事实上把它当成绝对机密，那他事实上不让这个即使他容许人去访问、
啊、
参观。他也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让你
看，核心技术不会让
你知道，而且还有一点，他绝对不容许你照相
啊。
OK，
所以西班牙也是做类似的这个。
对对，我相信都是这样，我相信他们都在做同样类似的研究，只不过你想想看，日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像近畿大学得到日本政府的补助，他们来做这个研究，他目前已经发展到所谓的第三代。的技术，
哎呦，他们还没舍得吃啊，这不容易啊！发展到第三代了啊。
那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我们台湾的研究。我们这个、
嗯、
我们的农委会有一个水产实验所，
是的。
那事实上，他们也在研究怎么样是去人工养殖尾鱼。我们事实上有一些尾鱼的人工养殖，我们已经相当的成功了
啊。
那不过黑尾鱼啊。那就不是那么样子的容易。那我们就说想办法要发展人工养殖黑尾鱼的技术，我们面临了两大的困难。
嗯，
那第一，台湾东海这个东部的海域啊，就是太平洋岸，是太平洋黑尾鱼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产卵场，这是事实。嗯，那是研究黑尾产卵生态的最佳的海域。
嗯，
但是成年的黑尾活动力非常的大，而且那个它们的体型也相当的大，那可以达到体长达3公尺，体重可以重到500公斤。
嗯，
所以活捉要活，我特别要强调，活捉这个样子的成鱼啊，相当相当的困难。它不像小型的鱼，很容易捉。那这个那么大而且活动力相当大的成鱼，你要捕捉的话，你很容易让它受伤。
嗯，
你假如不能够捕捉到成鱼啊，你就没有办法取得成熟的精子跟卵子，你没有办法取得成熟的精子跟卵子的话，
就不能养殖了，
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成鱼。
嗯，
OK，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
嗯，
那事实上，我们的科学家曾经搭着渔船出海去设法要捕，那没有成功。
嗯，
这是第一个困难。
是第二个困难，等到我们报完新闻回来再说。San Francisco 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怀，我们的老朋友道兄。刚才讲这个台湾啊，也进行养殖黑尾鱼的一些研究，但是有一些困难，对不对？
对，我们刚讲了第一个困难嘛，第一个困难就是很难捕获成鱼，
嗯，
然后取得完全新鲜的卵子与精子。那第二个困难啊，那就是太平洋黑尾鱼的成鱼啊，每一年大概是四到七月回游到台湾东部海域产卵。
嗯，
那孵出来的这个鱼苗呢，就随着黑潮一面发育成长，一面向日本海域移动。
嗯，
所以你看日本人就不等于是不劳而获，
坐在等，
在那边等着就行了。
可是成鱼
的，可是在台湾的东海这个海域呢，你就没有办法捕获这些黑尾鱼的这个鱼苗。
嗯，
所以这两大困难啊，我想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克服的了，因为不然的话，那我们坐看着。
我们的黑尾鱼季就是把那个刚产下鱼的那些孕妇，不是刚个产妇。把它弄来吃一吃，是吧？
不，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担心嘛，我们的台湾的海域，它的鱼源已经逐渐的枯竭嘛。
嗯、
那我们事实上本来就应该这个在这方面投资来做研究的。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最新的一些科技的新知，其中一则是英国的再生燃料法立法了都。
对对对、啊、，RTFO， 大家利用这四个英文字母，这个上网可以查这个英国的再生燃料法。
嗯哼，
那英国是在下个礼拜二，就四月十五号要实施这一个法律。
再生燃料法，
那这一个法律是规定，这个陆地交通工具的燃料中要加入 2.5% 的生殖燃油。
嗯哼，
就是要掺和的。也就是说，英国的所有的加油站，他们所卖的油料都必须要符合这一个标准。
嗯哼，
那这一个法律呢？是前任首相布莱尔的政策，他是2005年提出来，就三年以前。
嗯哼，
那事实上啊，布莱尔政府在五年以前，就是2003年就提出了能源政策白皮书。
是，
那他定出了英国的目标，英国的目标就是在2010年要减少 20% 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那到2050年要减少 60%。
是的，
那事实上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整个欧盟它也有它的政策，那它的政策目标是到了2010年，也就是两年以后，陆上交通的燃油有 5% 是生殖燃油。
嗯哼，
所以英国在下个礼拜二开始实施这个法律，其实是做准备，那希望能够到2010年能够符合欧盟定出的这个标准。
是，
那英国为了执行这一个政策，已经成立了再生燃料署，那英文的缩写就是 RFA。
哎，等一下，为了这个政策成立了一个衙门。
对对对。
哦。
那目前呢，英国的交通部长已经下令这一个再生燃料署提出政策评估报告。
嗯哼。
但是我们还不清楚什么时候报告会完成。
是。
不过英国政府环境部的首席科学顾问华生教授，就 Robert Watson， 他已经公开的出面要求暂时停止实施这一个政策。那华生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大气污染专家啊，那这个在这一方面他有国际的名声啊。
嗯、
那事实上，这个英国的还有世界的环保团体也开始对于再生燃料质疑了。
哦，
那
不，这不是为了冲着环保去的吗？
可是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使用生殖燃油哈、是不是真正能够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不是真正的是一种对环境友善的政策？
哎，这个有趣，台湾现在一头热。
对对，目前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完整的科学的数据哈。那一方面农业专家、土壤专家早就提出警告了。那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啊，生殖燃油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嗯哼，
因为你铲除雨林，来生产生殖燃料哈、啊，不但不会遏制大气升温啊，反而会加速，因为你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
是。
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雨林能够吸收储存大量的二氧化碳。
嗯嗯嗯。
而且啊，以人类可以食用的植物来制造生殖燃料，你譬如说用玉米。
嗯，
是与人争食的行为，
对了，
这叫做率兽食人呢。
嗯，那制造粮食的恐慌，嗯，
对
不对？
那过去一年粮价已经大幅的上涨，那在非洲的贫穷国家甚至还引起了动乱。
嗯，
那今年年初啊，英国科学界已经公开要求政府暂缓实施新的政策。那现在呢，政府的首席环境科学顾问也提出同样的呼吁。总而言之，就是生殖燃油不见得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有效手段。
嗯，
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啊，英国的再生燃料产业啊，他们也对政府很不满意。
嗯，
那他们呼吁政府要解决问题，因为啊，英国即使如期实施这个再生燃料法，
嗯，
得利的也不是再生燃料的产业。
嗯，
而是进口商
啊，
因为进口商从美国啦，或是南美啊，进口由美国或南美政府贴补的这个生殖燃料，
成本很低的。
对，那它会打击英国本土的再生燃料产业。
嗯，
所以目前啊，英国政府我看是很头痛，因为是双方对它都不满意。
就布莱尔提供了当时在2003年看起来是个有远见的。一个解决和环境问题的办法，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没有经过这个科学的审慎的或者是足够长时间的这个评估。
不过事实上我们这个节目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最近半年来我们也报道了很多关于生殖燃料的这个科学新闻嘛。那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些新闻里面说话的通常都不是农业专家或是土壤专家。
嗯，
那一直到最近农业专家土壤专家他们忍受不了了，
嗯，
他们很对于大众传播媒体一头热的报道说是生殖燃
料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那他们觉得他们受不了了，所以他们也试了很多的手段来想办法让他们的意见能够传播出来。
是的，我们这个节目是最先受不了的，你信不信？稍后变个马回来。
春天换季时节也要顺便装潢家居，让家焕然一新。
News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吃抗生素的细菌，应该是说以抗生素为生的细菌，这年头都变了。
这是蛮有意思的，这是上个礼拜发表的一篇论文，是哈佛大学一个团队做的。那今天的纽约时报，就是纽约时报的礼拜二的科学版，
是
报道了这个消息。那我们从抗生素开始谈起啊，
嗯，
就是从1940年代起，抗生素改变了医师的临床经验，以及我们的生病经验，
嗯，
使得西医所擅长的外科手术啊，发出炫人的光芒。那所以你知道西方的医学因此变成全世界医学的标准，
嗯，
那不过呢，不怕抗生素的细菌，事实上很快就演化出来了。那事实上在1940年代的末期，
嗯哼，
不怕抗生素的细菌就已经出现了。那对许多种抗生素都有抗药性的超级金黄色葡萄球菌，英文的缩写叫做 MRSA， 我们
是
它的念成 MRSA。
嗯哼，
那现在每一年在美国导致的死亡人数啊，现在啊，每一年在美国，
嗯哼，
一年就要死17000人。
哦，
那比起十年以前，哈，
嗯，
增加了60%，
是
十年就增加了那么多。那受到这一种超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人数，在过去十年之内啊，事实上是增加了一倍。
嗯哼，
那不过哈 ，MRSA 尽管号称超级细菌啊，那英文就叫 super bug。
嗯哼，
还是这种细菌还是得另外找养料来维生。
是的，
那最近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家 Church 教授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啊，发现了更厉害的细菌，他们能以抗生素维生。
哇，好恐怖。
那这个哈佛大学的团队，他们是在土壤中来筛检有用的细菌。本来只是想找寻可以将植物废料转变为生殖燃料的菌种，
是。
那没想到哈，他们却发现了，很多的细菌可以以抗生素为生，也就是说
还是很多种，
也就是说哈，他们可以 以抗生素当作养料，
嗯哼，
当作食物了。
简单的说呢，就是找到一种士兵，他可以吃坦克大炮，是吧？吃飞机，拿这个当时粮食啊。
那你这个比喻其实蛮好的。
嗯，
那一刚开始呢，那这个哈佛大学的团队，他们其实不大相信他们所看到的现象，那所以他们就扩大他们收集这个标本的场域啊。
嗯，
他们跑到美国的新英格兰的好多地方，甚至跑到明尼苏达州的一些农场啦、森林啦，甚至都市里面的停车场来采集更多的土壤标本。结果，所有的土壤标本里面都有不怕抗生素的细菌，而许多这一些细菌不但不怕抗生素，还能拿抗生素当食物。
嗯哼，
而且还有他们不怕的抗生素，不仅仅是第一代的抗生素，像盘尼西林，
是
连最新型的抗生素，他们也照吃不误。那他们发现了75个这一种菌种，
嗯哼，
那其中有一半，实验室里面有18种抗生素啊，他们不怕其中的17种，
乖乖。
那有一些微生物学者认为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忧虑的现实。嗯，虽然那一些细菌都不会引起人类的疾病，
嗯哼，
可是有一些呢与人类的病源有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
嗯哼，
譬如说有一种假单胞鼠的细菌，那人类皮肤上常见的绿脓杆菌就是假单胞鼠细菌。
嗯哼，
那这一些绿脓杆菌啊，在一个健康的人身上啊不会引起问题，可是这一个人假如他的免疫系统打了折扣，功能不彰的话，那这个绿脓杆菌在人体就会引发致命性的感染疾病。
是。
那还有其他的一种细菌叫做洋葱细菌。洋葱细菌呢，这个过去以为只能够侵袭些植物，譬如说洋葱的细菌，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在医院里面这种细菌其实蛮普遍的。那它也很容易侵害已经生了病的人。那这个哈佛大学团队发现，不管是在假单胞鼠细菌，还是在洋葱菌的近亲里边，都有可以用抗生素当食物的菌种。
嗯，
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哈，那这一些把抗生素当食物吃的细菌，虽然这对人体无害，可是他们有可能把他们对付抗生素的绝招传给
病菌，
对
人体有害的病菌，
疾病的细菌，一点不错，
就他们的亲戚等于他们本来有亲缘关系，
对对对对，
表哥交给表弟是吧？
对，
这个麻烦了。
要是人类的病菌啊，不晓得怎么回事，学会了那些招式，那就很不妙了。
好。接下来啊，我们还有一段，我们只剩下40秒钟，你能够讲利用细菌来抗癌吗？就听说这样说的话，细菌还不错。啊，
没有错，因为有一些细菌它能够利用人体的免疫系统。
嗯，
那我们就想办法利用这一些细菌，利用人体免疫系统的办法，让它能够引发对抗癌细胞的反应。
啊哈，那么这个细节，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够了。我们留下来下一回讲。还有金星的气候，一句话告诉我，金星的气候怎么了？
过去金星上也有大量的水，现在已经没有了。
哦，
我们都不知道，像金星、火星上有大量的水。
嗯，金星上也有那么热，居然还有水。
嗯，过去刚开始的时候。
好，我们找个时间再来跟我们好好谈一下吧，大怀。
好。